我们继续讲为护持正法而发菩提心。那我们在三圣的比对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佛陀他的功德殊胜。那为了让佛法能够相续下去，我们要发菩提心成佛，能够劝一切众生能够发菩提心。那我们上次讲的佛的断德、智德跟恩德，它都是没有瑕疵。那所以我们从阿罗汉还有瑕疵的这个习气，也就是身口的习气，我们可以看到佛陀的清净无瑕。那在阿罗汉他的舍利有尊者还有嗔的习气，毗陵切波多还有慢的习气。那在另外一位阿罗汉，他还有一贪欲的这种习气，还有贪习气，像什么？如果我们平常里面你会看到，男的看女的，女的看男的，我们如果第一眼，比如说你前面有男女在那边，你的第一眼男的如果先看到女的，女的看到男的，先看到异性的话，或者法师说法先看到异性的话，这个佛陀讲这个是贪欲的习气。有没有心我们不晓得，但是这个是贪欲的习气。这个佛陀讲有一个阿罗汉，他在说法的时候他先看女众，但是阿罗汉没有贪心啊，也没有欲望心啊，但是他这是什么？他是欲望的习气。有这种情形哦，所以这个是阿罗汉还有这种习，但是他没有贪心。那我们来讲，我们要注意这种问题。但是佛陀呢，佛陀是看所有的一切众生都是平等，他在诸法实相里面没有男相，没有女相啊，所以他根本也不会有这种习性了。这个是欲习。那佛陀的清净无瑕，连习气都没有的时候，像什么样子？这么纯、这么清净的欲的情况，佛陀有一次跟着舍利弗尊者在精行道上这样走过去，那舍利弗尊者也跟着后面这样走过去。那有一只鸽子飞到佛陀的身影那停在路边，佛陀走过去的时候，那个身影覆盖住这只鸽子的时候，哇，那个鸽子很安稳，都不会怕。那当佛陀走过去以后，舍利弗尊者再从后面跟上来，舍利弗尊者的影子去覆盖到那只鸽子的时候那只鸽子啪啪啪啪啪啪会怕。那舍利弗尊者他也是修身念处的阿罗汉他看到这个情形，他那个感觉是很敏锐的。他一发现这种差异性的时候，他知道因缘一定不同。所以这个时候舍利弗尊者就跟世尊报告：世尊啊，刚才世尊的身的影子覆盖到那个鸽子的时候，那个鸽子很安稳，都没有怕。那为什么我的影子覆盖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这样惊慌呢？佛陀说啊，如来跟你同样都没有嗔的习气心啊，都没有嗔心啊，但是如来同时也没有嗔习气。那阿罗汉的舍利弗你啊，你的嗔习还在啊，所以同样的，我们的影子覆盖在这个鸽子的身上的时候，我的影子覆盖在他身上，他因为我没有嗔习，所以他不会怕。但是你的嗔习还在，所以他接触到这个影子的时候，他就笑，会怕。我舍利弗尊者一听到这个，哇，佛陀真的是大慈大悲啊！我阿罗汉修了那么久， 从过去生来发愿要跟佛陀在一起，修那么久，鸽子接触到我的影子都还会怕，还会恐惧。世尊成佛的这么时间当中，已经不再有这种称习，所以舍利尊者对世尊更是尊敬。那我们听到这个，我们是不是对世尊更是尊敬的，更是胜过于僧宝，胜过于阿罗汉？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一点。那我们以后要成就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佛，我们就是像这样哦，一切众生见到我都起欢喜心，听到我的名字就心里面就很快乐，听到我的声音哦，那个就乐于想要见他，好，乐于听到他的声音。那被我的影子所接触到的，好像那个鸽子一样，很安稳的在那边。我们是不是可以学这件事情？对啊，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慢慢的培养这种，好，这是我们要学的。我们不仅没有烦恼心，而且没有烦恼习气啊。那佛陀在过去生里面，他就已经很慈悲，所以他没有这种称习。有一次，他过去生里面跟阿难尊者两个都是龙哦，龙的威德很大，他可以呼风唤雨，能够飞腾变化的。那龙，他们两个从龙宫出来到人间来，他们想说来人间看看这个人间的人现在是做善还是做恶啊，所以他们两个就龙不可能出现在我们面前给我们看了，我们会吓坏了，而且他会有雷电，哦，会下大雨，所以这个时候的龙又那么大很大的身体，所以他这个时候要变化成很小的身体来跟我们人见面，所以他这个时候平常就变化为人，哦，那在人群里面这样走动看看人的状况。那休息的时候呢，休息的时候就躲到草丛去，变成蛇，躲到草丛里面去躲起来。那两个这样做的时候，哦，有一次他们休息的时候就躲到草丛里面去，变成蛇躲在里面。那这时候有一条顽蛇啊，普门品里面讲的顽蛇，那种很毒的毒蛇啊，看到这两只小蛇，他以为他们只是很简单的小蛇，然后大蛇想要吃小蛇啊，以大欺小，他对着这两只小蛇这样想要吃它的时候，那个阿难尊者的那条龙所变化的蛇哦，我就很生气了。我们是两条大龙，你才是一条小蛇，我们只是为了来人间把自己变化成小蛇，你看我这么小就想吃我，我就想要起嗔了。那时候的阿难这条龙起嗔就想要把它杀死哦。阿难尊者很慈悲的哦，在当时他的是一条龙，他就想要杀那条顽蛇哦，但是旁边的过去世的释迦佛那条龙哦，已经很慈悲了，跟阿难讲，我们不要跟这种顽蛇计较，这种有眼不识泰山的哦，这种不要跟他计较，你要慈悲他，他就是这样造业，嗔心那么毒才会做蛇，才会做顽蛇，所以要慈悲他，不要跟他计较，我们走就好了。那这时候两条蛇就挥舞成飘大龙，就在天空中噼里啪啪啪啪，那种雷电交加，下大雨。回到龙宫，下面那一条毒蛇啊，吓坏了，他以为那是两条小蛇要吃他，结果原来是两条大龙，只是不想伤害他而已。哦，所以你看佛陀在过去生里面就已经这么慈悲哦，在出生道里面的佛这个龙啊，就已经那么慈悲，何况是成佛的时候多慈悲啊！所以他这还会有称习吗？当然不会有称习。所以没有称习的佛是何等的尊贵，众生喜欢看到他，众生也会喜欢听他讲话。所以你看看，同样的，看到佛像，看到菩萨的像， 为什么会对佛跟菩萨会只有佛像而已？为什么会那么乐于看到他、听到他的名号？为什么你不喜欢听到大士法师的名号？为什么你不喜欢看到大士法师这个人影？好、哦，不喜欢听到声音，因为我们还会给人家生气吗？我们还会让人家起烦恼吗？所以我们人家不乐见嘛。那佛菩萨他无量世以来没有在称喜的，称心称喜通通熄灭掉，他又慈悲一切众生，所以人家乐于看到他、听到他的名号、听到他的声音，这是差别哦。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成佛？我们要成就是像清净无暇的这种欲最好的，要做就做最好的佛陀哦。这是其中的一点，我们能够稍微举例说明一下，佛陀没有这些烦恼习气。那同时，佛陀他在过去生里面会不会像我们一样，也会被毁谤啊？会啊，我们在平常里面，我们就会被批评、被毁谤。那佛陀也在那时候告诉我们，他也会被批评、毁谤。那被批评毁谤我们要怎么做？当然我们被批评毁谤，我们会跟他讲，你给我讲个道理出来、哦、那你毁谤我跟你有怀孕，你那个孩子拿去验 DNA 看看到底是谁的。佛陀没有做这种事情，佛陀只是默然、哦、不需要这样。那在当时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叫詹奢婆罗尼、哦、婆罗门的那个女众啊，她在那个时候肚子衣服里面、哦、肚子那个地方用个脸盆用绳子把它绑起来，然后这个地方凸出来嘛，凸出来是不是像人家怀孕好几个月的样子？然后她去见佛陀，佛陀正在跟大众说法、啊、那这个詹奢婆罗尼婆罗门女哦，很不识相，就去跟佛陀讲：“那你这个曲坛啊，就是佛陀姓氏嘛，你这个曲坛啊，我们自己家里面我已经怀孕满月了，快生孩子了，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事情你都不来处理，我需要吃的、需要生产用的东西你都不来管，你还跟人家讲别人的事情，这样在毁谤佛陀。”但是佛陀怎么样？佛陀心里面也没有起一念心想要跟他反驳、哦、也不用辩解，也不会用会不会又被苦恼，也没有又被苦恼，脸色有没有变？脸色也不用变，心跟身口通通无动，如如不动了，身口一通通如如不动。那这个时候的地士在佛的后面跟佛陀拿那个扇子跟佛陀扇量，地士一看、哦、天眼一看，这个婆罗门女啊里面绑了一个袋子，袋子绑了那个脸盆，这要来毁谤佛陀的。所以地士就用神通变化成一只老鼠，钻到他的肚子里面，把那个绳索把它咬断，一咬断以后，这个脸盆就掉下来，锵锵锵，叮叮锵锵，一掉下来以后，大家哈哈大笑啊，原来是脸盆在骗人了，哪有跟佛陀怀孕？那这个时候，佛陀被所有的天人称赞他，拿花供养他的时候，佛陀这时候心里面也没有什么高兴，佛陀的脸色还是一样如如不动，佛陀也没有讲话去批评别人，也没有讲话说我是多了不起，都没有这样讲，佛陀的身口意照样如如不动。如果是我们呢，我们脸色可能变了，心里面就叽里咕咕了，要不然就说哦，还好地士为我出气。但是佛陀没有，在佛陀心中一切众生都是一样平等的。所以你看佛陀他 并没有因为这些而身口意都有改变。那你看，相对于阿罗汉，佛陀是何等的尊贵，佛陀是何等的殊胜，对不对？我们以后是不是也像佛陀这样，对吗？我们以后也像佛陀一样，我们从发菩提心开始就有望了，哦，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以后我会成为的佛陀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多美好的事情啊！那这是属于断得的部分，好，这个是断得烦恼的心都已经断了，身口的习气佛陀也都断得干干净净，好，这是断得。那第二个是智德，智德在《般若经》里面讲，阿罗汉的智慧跟佛陀智慧的形容，就是阿罗汉的智慧就像我们现在四五月的时候挥金钩萤火虫的光，阿罗汉的这种智慧光是像萤火虫那种光，也有亮起来，对不对？但是它只有一点点它本身的亮，它周围的你可以看到它的亮，但是它要照其他的地方就很微弱。那佛陀的智慧的光像什么？不只是灰金锅，它是像太阳，太阳照射它的左右上下十方通通照射到的很亮哦，它可以让一切地方一切的处所通通无所不亮了，无所不照了。佛陀智慧是如此哦，哦，这是我们在《般若经》里面看到这一点哦。那声闻法里面，哦，他所知道的智慧就是有限有量，那佛陀智慧是无限无量。声闻法里面讲的智慧，哦，它是指观到诸法里面五蕴当中的，共相，所以它能够熄灭烦恼，哦，能够断贪嗔痴。他的智慧是看到五蕴的那个真相，但是对于世间的一切法他不一定如实知，对世间这些。所以在当时，有一个，菩萨，他为了试探一下阿罗汉他的智慧到什么程度，所以就跟阿罗汉讲一首偈啊，用这一首偈来看看阿罗汉到底他的智慧到什么程度。这个菩萨就跟这个阿罗汉讲，好，来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有一种东西，它不是佛，也不是辟支佛，也不是阿罗汉，啊，它又不受后有。哎，佛、辟支佛、阿罗汉他们是不受后有嘛？他又不受后有，但是他又是转轮种生的。哎，他这样想，会成佛，会证辟支佛，会是阿罗汉，阿罗汉，他们都是转轮种生的，转轮种就是佛嘛。好，那是这些，但是他又不受后有，奇怪。所以这个阿罗汉他这样思维以后，思维用尽他的神通思维，都思维不到这是什么东西。那他入定观察，也看不出这是什么东西。那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他想弥勒菩萨是即将成佛的一生补处菩萨，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从人间用神通力到多率天去见弥勒菩萨。那跟弥勒菩萨顶礼以后，就跟弥勒菩萨禀告啊，菩萨，请问有一种东西，它不是佛，他也不是辟支佛，也不是阿罗汉，他又不受后有，但是他又是转轮种生，那是什么东西呀？那弥勒菩萨他有无量无边的智慧啊，所以弥勒菩萨就跟他讲，这是一个陶胚。我们在做陶器的时候，下面有那个轮子在转嘛，那轮子在转的时候，我们要做陶胚，下面要轮子这样转，所以会形成各种不同的那个胚器啊。 但是他不是佛嘛，他也不是辟支佛，他也不是阿罗汉。但他如果敲坏了嘞，敲坏了就没有了啦，所以他不受后有嘛，他不会有下一生嘛。所以这个是逃胚啊。哎，这个东西很简单啊，但是阿罗汉不需要学这个，阿罗汉只需要观察五蕴的真实相，色无常，苦空无我，受想行识无常苦空无我。那对于色受想行识都是无常苦空无我以后，断除这些贪嗔痴，所以就可以得自在。好，但是对世间的这些事情，阿罗汉事实上都不用知道了，知道这个对他的解脱没有什么帮助。但是对菩萨有没有帮助？有，菩萨度众生就是要这些东西，要知道很多很多的东西，很多很多的法，所以菩萨要学的可多了。哦，那学的越多，我们智慧就越高。所以菩萨要能够放光，佛陀要放光，把光芒照射到一切众生去，要能够像日光一样照射出去的话，他的智慧就要非常非常的高，非常非常圆满，到无量无边。那阿罗汉他的智慧只要能够熄灭自己的烦恼，所以他就像灰金锅萤火虫啊，有光不是没有光哦。我们众生有没有光？我们众生没有光，我们众生是像在黑暗里面的飞的那个蚊子，到处飞，不晓飞去哪里。那看到这一点你就知道阿罗汉跟佛的比较，辟支佛是智慧是比较高一点，但是跟佛比起来又差太远，差太远了。那阿罗汉他虽然能够证阿罗汉，但是他有时候因缘也没办法善于观察的，所以他对这种智德还是不够圆满。所以有一次有一个阿罗汉他在树底下打坐啊，他又有神通的哦，这个比丘阿罗汉他在树下打坐，幽天王他是很凶暴的，欲望很重，贪欲很重，又要跟其他的国家争那个国位，争看看谁国家比较大，又很凶暴很残恶，又有时候又颠倒邪见，又认为自己了不起，骄慢得不得了。那有时候他有一次，这个幽天王就带着他的奢靡夫人跟500个女人啊，到瞿士罗园啊。他们到瞿士罗园去，这个王夫人跟500个女人就去见这个比丘，因为比丘修行离欲嘛，所以非常非常的庄严。那这个王在打猎的时候，看到王夫人跟这500个女人都围着这个比丘，所以心生嫉妒啊。那就看到这个比丘，就跟这个比丘讲：“比丘啊，为我说法，是不是很娇慢？”当然是很娇慢啊。这个比丘不想理他。比丘为我说法，这比丘不想理他。再跟他讲：“比丘为我说法，比丘还是不想理他。”那这个时候的树神哦。树有树神哦，在阿含讲，只要草木它的大小如果跟车子的轴一样，跟车轴如果一样长的时候，这个草木都会有神明的衣服了，有鬼神衣服。所以这个时候的树神为了怕这个国王造下恶业，这时候国王已经拿剑哈，他在打猎的时候已经拿剑要射杀这个比丘了。国王以傲慢为例嘛，那国王。他认为自己了不起，他在生气了。他看到这个比丘不回答他的话，就想拿剑要射他。那树神看到这个国王要造下重罪的时候，也怕这个比丘受到伤害，树神就赶快变化成很多很多的鹿。国王要打猎的那个鹿哦，变化很多鹿，在不远的地方，让引起国王的注意。国王的心本来是要打猎的，不是要杀害这个比丘的嘛。所以国王看到哦，那边有鹿，好，就去追鹿，在马上骑着马这样一直追那些鹿去。这个比丘就没有被杀死，没有被射死。那这时候的王夫人 跟五百个女人啊，就跟这个比丘讲，尊者大德啊，你赶快走吧，要不然我们的优天王国王如果再回来的话，你可能会没命了，所以请尊者赶快离开这里。那这个时候的比丘，他有神通嘛，他就用神通咻飞走了，他飞走飞去见世尊佛陀啊。当见到佛陀，佛陀明知故问啊，比丘啊，你从哪里来啊？我从瞿氏罗衍来啊。那你碰到什么事情？哦，碰到优天王在问我法，我都没有回答他。佛陀说：“你为什么不回答他呢？”哦，那个优天王哦，生性残暴，贪欲极重，骄慢傲人，哦，邪知邪见。我为什么不跟他说法？我跟他讲这个禅定法，微妙甚深，跟他讲智慧法，难以理解。这种五盖复兴的人，跟他讲法没有用的。这个时候，你看看佛陀怎么回答。佛陀就跟比丘讲：“比丘啊，啊，佛陀就用形容词，譬喻说，你应当要为国王说法。你为国王说法，你会得到大功德、大果报，那个国王会护持、会供养上你呀、啊。”会试试饮食、衣服、卧具、汤药，通通会供养护持。那为什么不说法？虽然你看他的心那么邪恶，但是一件放了五年、十年的，已经发臭的、已经污垢很重的这个衣服，你拿去洗都还可以洗得干净，对不对？是啊，衣服放太久了，都还可以洗得干净。有用一些方法，有用一些清洁剂，都还可以洗得干净、啊、那如果有一些房子，如果已经脏掉的房子，你用一些清洁剂、除臭剂，你跟它清，它还是可以洗得掉的，可以让它恢复清洁的。何况是人的这个心啊，人的心虽然有种种的烦恼，但是人的心都可以洗得很清洁的。那森林虽然很大，但是一点点的火都可以把它烧掉。但是在整个森林的大火能够烧遍整个森林的大火，只要降下大雨，这个森林的大火都照样可以给它熄灭的。那这个国王他的心烦恼的火虽然很大，但是只要有佛法这个法水跟他浇下去的话，他的这些烦恼火还是熄灭的。所以比丘啊，你应当为他说不净观，他有欲望，欲望很重，你就要跟他说不净观啊。你知道他的嗔心很重，你就要跟他说慈悲观啊。你知道他的愚痴很重，你就要跟他说因缘观啊。你知道他很骄慢，你就要跟他说无常观啊。你知道他的心到处散乱，你就要跟他讲属习观安那波那、啊、所以比丘啊，你应当要劝众生能够恭敬如来啊，自真等正觉啊，你要让众生知道佛的实力功德啊。哦、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主，善事世间解，无上智调御丈夫天人师佛啊，让他们对佛升起信心。第二个你要做的，要劝众生能够恭敬求法，能够追求涅槃解脱啊。第三个你要劝众生能够想办法方便来供养僧宝啊，让他们种福田，能够一下种下解脱成佛的因啊。第四个你要劝众生能够修清净法，能够护持有修行的修行人啊，自己也能够愿意能够修行，能够趋向解脱啊。比丘啊，你应当做这个事情啊、哦。那如来呢？如来这个时候有四无碍智。什么是四无碍智？慈无碍智、法无碍智、意无碍智跟要说无碍智啊。如来有四无碍智，又有行识禅啊。 如来在四禅当中心是如如不动啊，又能够得到四神主能够为众生用神主示现，也能够教戒示现，也能够说法示现，佛陀用这些，所以比丘你应当要为众生说法。所以忧天王虽然残暴，但是你跟他说法，他会这样而熄灭他的贪嗔痴慢疑，那你也会得到世世供养。这个比丘被佛陀这样教诲以后，默然信受奉行啊。声闻法里面的比丘是这样的哦。那佛陀大慈大悲的佛陀，他是站在什么角度？这个就像《阿含经》里面讲的，沙门以忍辱为例，阿罗汉以专精为例。出家人要忍，好，忍着快乐境界不贪，忍着嗔恚的境界不生气，忍着忧悲苦恼不生起，忍着种种烦恼，面对境界都能够忍。那阿罗汉能够专心一意修四念处，其觉知八正道，好，所以能够证阿罗汉。那佛陀呢？佛陀是以大慈大悲为例啊，佛陀是从这种角度切入入住法实相了，所以你看佛陀在跟弟子们说法，跟我们弟子们讲法，都是处处在启发我们的大慈大悲，护念着我们众生的哦。你看他跟比丘讲法是这样讲，所以佛陀的智德为什么胜过阿罗汉呢？阿罗汉是缘这个五蕴身心的真实相而熄灭烦恼，佛呢？佛是圆无量无边的众生，为了令众生能够熄灭烦恼、离苦解脱，佛是这样的。所以从菩萨开始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的智慧，一个就像日光，无量无边的光明；一个就像萤火虫的光，这样两个差别。哦，所以你看到这一点，你会发现差别很大。当我们成佛的时候，我们智慧就是这样无量无边的。那在我们看到的声闻法里面的，我们知道声闻法里面从阿含经里面讲的，讲四圣地，讲十二因缘。那四圣地十二因缘里面，舍利弗尊者是当时智慧最高的声闻嘛？那舍利弗尊者的光也很光的，对不对？转法轮降嘛。但是舍利弗尊者他们转法轮所用的都还是要依照佛陀所说的。佛陀开眼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佛陀开眼苦集灭道，佛陀开眼无明原行，行原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讲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好，这样开眼。那讲戒的，什么叫做戒内？什么叫戒外？什么时候叫犯戒？什么叫做持戒？开遮持犯，佛陀这样很清楚，这样开眼出来。但是舍利弗尊者是智慧最高的声闻弟子，他还是有一些不懂的。而且在他是外道的领袖的时候，舍利弗尊者还没有闻到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还是不晓得，必须要透过佛陀的那个教导，所以他才能够得到法眼净。那佛陀告诉我们要先认识五蕴，认识六处入，认识六界，认识六根六尘。你看佛陀是这样教我们，但佛陀他谁教他？佛陀没有人教他。佛陀从无量世以来都一直在学戒法，到这一生里面无事自通，所以佛陀能够教弟子，弟子是没办法教佛陀的。这个在阿含经里面就有提到佛陀跟弟子们差别哦。难怪佛陀的实力是无所谓，是无碍智，是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一切种子，何等的殊胜啊！哦，那在般若经里面就讲到这个，那 须菩提在《般若经》里面，佛陀要他开演般若波罗蜜。须菩提他懂这个成佛法，但是须菩提为什么知道？还是要佛陀教吗？哦，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点哦。如果没有佛说法的话，其他人是不能知道的。所以佛陀的智慧是不是无量的宽广、无量无边？声闻的智慧毕竟还是有限有量啊、哦。那到《法华经》的时候呢？哦，那个实在是没办法形容。法华会上啊，佛陀的智慧告诉我们，佛陀能够劝众生能够从火宅里面出来，这个智慧，这种方便智啊、哦，已经不是超过一般的声闻了，已经超过辟支佛了，连菩萨还没有成佛的菩萨都还是没办法圆满了解的。所以你看佛的智慧是这么的广，那佛的智慧能够知道多久的这件事情？知道过去生无量无边、啊、知道未来是无量无边。所以在我们讲到的舍利佛的身影覆盖到那个鸽子的时候，还有佛覆盖的身影覆盖到鸽子的时候，它的差别性，那是从烦恼习气的差别讲起哦。那在讲到佛陀跟舍利佛他们的智慧的差别，在这一点上又不一样哦。所以那个时候佛陀就跟舍利佛尊者讲啊，舍利佛啊，你看这个鸽子，他过去生里面做多久的鸽子啦、啊？当然，舍利佛尊者他很快就入定观察，他一入定宿命智一观察，哦，这只鸽子八万大劫以来，通通一直做鸽子，就跟佛陀报告，八万大劫以来，这个就已经是鸽子，转世的时候通通一直在做鸽子。佛陀就问他，那八万大劫之前呢？哦，八万大劫之前呢，我舍利佛不晓得。啊，那佛陀又问舍利佛，那你看看。他这一生死了以后，他什么时候才能够转世不做鸽子？舍利佛尊者要入天眼通一观，八万大劫他转世的时候都还是鸽子，就跟佛陀报告。佛陀说，八万大劫以后他是什么？哇，世尊啊，这个我也不晓得。那佛陀就跟他讲，他八万大劫以后还要再过如恒河沙无量都是做鸽子，那他多久以前不是鸽子，多久又转离开鸽子的身，这个就不是声闻的阿罗汉能够知道的啦。阿罗汉能够知道，就是这一生之前八万大劫最多是这样的，这一生之后八万大劫、哦、是什么因缘产生什么结果，是这样这个范围。但是佛陀呢，佛陀知道无量世之前的事情，也知道无量世以后的事情，想要知道多久就可以知道多久，没有什么时空对象的限制。佛陀是为什么能够这样？因为佛陀在修行里面，从发菩提心到成佛的时候，已经无量世以来都在般若波罗蜜当中圆无量众生，时间也无量，众生也无量，心当然也是无量，慈悲智慧都是无量无边之下，具有的佛法也是无量无边之下，他能够所缘的智慧也是无量无边。所以佛陀就跟舍利佛尊者讲，这个鸽子以后多久会转世成人，他在如恒河沙的结束以后才能够转世为人，那五百世他的做人的时候都是很愚痴的啊，那以后在做人，他罪业消除了以后，他会碰到三宝，碰到三宝，他皈依三宝，发菩提心，然后经过三大阿僧祇劫，行六波罗蜜，具足十地以后，他成佛。哎呦，鸽子也会成佛，这件事情不得了。那这件事情在告诉我们，成佛的时候的殊胜哦，你看声闻阿罗汉都不晓得， 只有佛才的智慧才那么高。那第二件事情告诉我们，连鸽子也会成佛。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一切众生，你看到他，也许他有发过菩提心，也许他没有发菩提心。已发菩提心的以后必然成佛，未发菩提心以后他碰到佛菩萨劝他发菩提心，以后他还是会成佛。所以现在不要小看一只鸽子，不要小看一只蟑螂，不要小看一个人，不要小看一个恶人坏人。他现在也许还没有发菩提心，但是以后他会发菩提心。他也许过去生已经发菩提心，现在只是一时的迷茫无明，所以造下恶业。现在好像你看他很坏，但是我们从刚才佛陀的那个角度，你看，你这样对一切众生还会轻慢吗？还会看不起他吗？你会怎么样？会恭敬一切众生啊。所以在《法华经》里面，常不清菩萨看到所有的出家人，看到一切众生，都一样跟他们讲：你汝等所行，皆是菩萨道。汝等皆当作佛，我不轻慢你。这样的恭敬一切众生，所以后来常不清菩萨是做什么？做佛了。常不清菩萨以后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名为释迦牟尼佛。那后来的很多众生听到佛陀说法，也都得法眼净，得无生法忍的菩萨。这些人很多都是常不清菩萨的时候，那个时候跟他们讲，你们以后都会成佛，都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不轻慢你。这些人当时有的人很对常不清菩萨很生气的哦。那那么生气之下，呵斥他骂他，但是虽然当时造下恶业，但是因为听到这个，所以他深信自己以后还是有机会成佛，所以未来都会发菩提心，也都会得无生法忍。所以当释迦佛成佛的时候，这些通通成就菩萨法，也会成就那个成佛的无生法忍。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佛都殊胜，智慧真的像日光一样。那我们看到这个，反过来说，我们要恭敬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未来都会成佛，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所以我们不要轻视，不管他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不管他是人道、天道、阿修罗道，不管他是好人坏人，现在顽逆不逊的他照样 会成佛。所以我们要给人家机会，也要给自己机会，好不好？那法华会上一切众生都会成佛，那佛的智慧无量无边，所以佛的神力也是无量无边。那在阿含经里面，目犍连尊者他曾经想要看看世尊说法他的声音是不是就像我们这样的声音而已，只有几公尺以后就听不到了。所以目犍尊者他就想要测试一下佛的音声多远啊。所以目犍尊者他就用他的神通力，一面用神通力这样飞行，飞行到一段距离，还是听到佛的声音哦。再飞行还是听得到佛的声音，再飞，所以他从一个佛土飞离开一个佛土，从一个佛土再飞的另外一个佛土，从这个地方往东方去，经过七个恒河沙的佛土。恒河沙是那么的微细，七恒河，一条恒河就多少无量无边的世界的，对不对？七个恒河沙，从东方去七恒河沙的佛土，有一个叫奇光如来，他测佛音测到七恒河沙之外的奇光如来那边。那边的世界的弟子们就跟奇光如来讲，在我们这个波上面怎么有一条虫，像他的头像人，但是身体像虫一样那么小。那奇光如来就跟大家提醒，你们不要轻视他，他是从西方的娑婆世界啊，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大弟子叫目犍，他是为了测佛音才到测到这边来，但是他还是听得到佛的声音啊。佛说法声音是无限无量的啊，没有什么障碍的。那你们不要轻视他，免得造罪。所以这个时候 奇光如来就跟目连尊者讲：“目连啊，你变化成大身，让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不要小看你。”那目连尊者就用神变，变化成很大身，身体非常大，然后让奇光如来的弟子们起恭敬心。这时候的目连尊者就问大家：“你们想不想跟着我到娑婆世界见释迦牟尼佛啊？”哦，那边的跟释迦牟尼佛有因缘的奇光如来的弟子就说要啊，然后目连尊者就用他的钵，人家看他是人头虫，现在他可以用他的钵拖着500个奇光如来的弟子带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七恒河沙佛土，然后一下子马上到这个地方来。到了以后，把他放在地上见佛闻法啊，礼佛以后，那佛陀就跟他们开示六戒法。开示这个身心只是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世界，没有我。那这个六界又是生灭无常了，不可贪爱。哎，他们当时马上得法眼镜，哇，跟释迦佛有因缘的弟子们一闻法得法眼镜，哦，太好了。那这时候他们闻法、见法、得法以后，这时候他们想回去奇光如来那边，然后佛陀就叫他们一心意念奇光如来就回去了。所以目连尊者他想要测佛的神力，他用他的神通力想要测佛的声音，还是测不到的。七恒河沙佛土之外的佛的声音都听得到，你看佛的神力有多少？没有限，没有量，没有障碍，无量无边了。所以我们看到佛陀的智慧所升起的这种种的功德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所以我们发菩提心，行六波罗蜜，具足十地又成佛的功德是这样的殊胜啊！你看智德也是这样，要不要成佛？当然要啦，这么好，这么殊胜，不成佛太可惜。那能够成佛，自己得到利益，而且能够救度一些有情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我们除了自己有光，除了自己有萤火虫的对自己内在来讲有那一点光之外，我们希望我们的光也能够像太阳光，也能够放射出去无量无边，让黑暗处得到光明。那这个时候我们成佛的时候，我们就是无量无边光明啦。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学成佛大法，能够放无量的光明，令众生得到无量光明，离开一切的黑暗，能够得到无量无边的智慧，离开无明烦恼。阿弥陀佛。